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凯瑞堂给弟兄姐妹啊分享组织的信息。大家可能上次我做了自我介绍啊，有多少人还认识我？因为我在进来门的时候，哎，姐妹说你是新来的吗？我说我好像不是，我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在上次给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我分享了我的一些信主啊，还有那个服侍主的一些经历啊。那我开始分享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后来想啊，我也觉得挺尴尬的。我问大家什么啦？我让大家猜我的年龄啊。我因为我自己很年轻，我想大家猜啊，我肯定不到60岁啊。那谁知道？因为我自己平常我总以为自己年轻，突然我今年就到了60岁了。说七月份来的时候，我请大家猜是不是到60岁？我不知道，我的头发已经白了，鬓角已经白了啊，牙也掉了啊。别人一看肯定是超过60岁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知道啊。那我所以说，我回来一下，哦，这乱说话，让大家可以笑话我。先来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啊，那么我这个掉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故事的啊。大概是应该是40年以前，就是在1983年啊，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3年级，那个时候考完试，我们大家就去踢球啊，地上有比较湿，那我的足球鞋呀、啊、被别人偷走了，我就穿上了我的网球鞋去踢球，踢的时候啊，我看那个球过来以后，我就用头去顶，谁知道我们班同班的一个人高马大的北方来的同学啊，就也去顶那个球。他没有顶着球，顶在我的嘴了，所以说我的一颗这个侧门牙当时就掉出来了，那正门牙也就翻出来了，所以说当时我就昏倒了。那同学们一看昏了，赶忙就把我拖到校医院的急救室，就在那个球场的旁边啊。然后一看，那个医生一看，哎，牙掉了，那就赶快送牙医吧，就把我赶快的送到这个牙医室。那我在牙医的椅子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个医生一看，哦，有一颗牙不在了，不在了怎么办呢？就发动我们的同班同学和我们对打的另一个班的同学，20-30个人就在这个足球场上找牙。他们觉得这个牙很小，因为这个侧门牙很短，他们找啊找啊找不到，最后发现这个门牙加上后面的根挺长的，终于找到了。找到以后呢，就拿回来。那我第二天啊，好像我只是脑子短暂的，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这种休克，好像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的事情，踢球的事情记不住了，但别的事情还能够记住，所以说我就拿着这颗牙就去了那个牙科附属医院去。那当时呢，好像就遇到一位牙科的专家，这个专家呢，他就来给我治牙，他呢是那个当时牙科的可能是一位权威啊。他呢需要有一个教学的范例，所以说呢，他就给我把牙处理好以后，把这个掉的这个牙给我塞进去，又把翻出来的牙呢又正回去，然后呢就拍了很多照片。我想他们现在那个牙科大学，如果讲那个例子的时候，说不定牙都是我的牙了啊。后来呢，这个后来固定以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以后呢，就撤掉了这个固定的这些胶啊线啊。哎，就正常使用了。那当时这个牙医的这个专家就说啊，他说你这个牙呢还可以使用大概15年，15年。那么我的牙是去年才掉的啊，所以说实际上已经工这个掉了的牙回去以后重新工作了多少年啊？39年了啊。那到了今年的话，中间这颗门牙也开始松动要掉了，现在还在顽强的在坚持做发挥最后的功能，就是说让大家看到我这牙。堵住了我这个，让我的水不漏风。说话那个说得比较清楚啊，那就是今天还发挥了这样的效果。那另外还有一颗门牙，现在还是很坚挺的在这里。因为我有时候要吃饼啊，就要用前门牙来咬。所以说感谢神的恩典，他让我这个衰老啊，就比看起来缓慢了一些啊。所以说，因为我的掉牙不是因为我老掉牙，而是因为，也不全是我老掉牙，也是老了，但是呢。主要还是因为以前的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所以说呢，我虽然是老掉了牙，我仍然不服老啊，这也是我的一个 这也是我们要觉得因为牙掉了，我就觉得衰老的原因。那圣经上是在诗篇里面这样说啊，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啊，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啊，直到永远。因为神他赐给我心中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呢我好像已经老掉牙，头发也白了，但是呢还是在营地啊能够做一些年轻人才能做的工作啊。我们有很多体力活，虽然我的力气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工具啊来做这样的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以为我自己还很年轻。我虽然已经过了60岁，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但我常常就忽略了这一点。如果神许可我自己，也包括我们在座的众人啊，可能就会也许神会也许延缓我们的衰老啊，让我们在世上日子存留的日子啊能够长久一些。如果神他能够把长寿、把健康赐给我们，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让我们多一点时间，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社会享受荣华富贵啊，他是要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精力来侍奉神啊！大家一定要心里要清楚，神给我们的，让我们有长寿，让我们老当益壮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了。虽然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已经退休了，在神的面前，我们退休了没有啊？我们永远不会退休。所以说，这也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这里面呢，跟我年龄大的人也有一些，比我年轻的人好像稍稍多一点啊。希望也是为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74到75节这样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好像能力有限，像口才也没有，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啊。但是呢，我还是愿意那一生的侍奉神，直到见主的面。我真不愿意，当我老了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但是又死不了，又没办法去见主，我就会在养老院用各种贵重的机器，很昂贵的人力，来那个维持我这种衰残无用的生命，直到最后，不知道机器不小心给关错了，我就去见主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我是不愿意出现的啊。那我们金融国用中心以前的那个余立开创办者余立国牧师，还有那个高用的牧师，他们都是在服侍的最后的阶段啊，最后的日子，他们去见主。这些前辈先贤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上次我在这里来分享组织信息的时候呢，是鼓励弟兄姐妹啊，能够甘心情愿的做一个永远服侍主的仆人啊，就像那个奴隶奴隶啊，他愿意把自己的耳朵让主人钉在门框上，就成为永远服侍主的仆人。那上次我向这个来分享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受洗，我也提到受洗，我们成为那主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让我们开始呢，按照跟随耶稣，按照耶稣的榜样和耶稣的教训来学习做神的仆人。那耶稣他是在30岁左右开始出来传道，传道的时候他就呼召到一批人来说跟随我，对吧？就成了耶稣的门徒。那其中呢，他挑选了12个人啊，成为他的每成为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出去传道，一起吃饭啊，一起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情的10个门徒来做他们叫使徒啊，是特别的这样一些人。那么实际上就办了一个怎么样？办了一个门徒训练班，对不对？是不是？或者说办了一个他们说神学院也好，门徒训练班也好，至少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就跟着耶稣来学习，对不对？那耶稣言传身教，又大概有3年时间啊， 具体多少天不知道，至少三年时间应该差不多。那在三年时间的时学到三年时间到最后怎么样？学三年以后该怎么样了？该毕业了啊。那按照我们中国人华人的传统，那个就是那些手艺人啊，他招学徒一般学几年？学三年，对吧？学了三年以后就出师了，满师了，就去可以独立去怎么样？独立去开业了啊。那以前那个我也记得，就是说国内的以前国营企业的工厂的工人啊，他先做到工厂里面是做什么？做学徒工，是不是？学徒工也是怎么样？三年满了以后就怎么样？就也是出师或者满师了以后，他就怎么样？就开始成为正式的工人了，就可以独立去操作机器，独立去工作了。那么这个耶稣在带领这个门徒，三年以后，现在到了三年以后，他们就该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要上最后一堂课，是不是？那最后一堂课，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着是耶稣给他的门徒啊上的最后一堂课啊。那这段圣经我们好像刚才已经大家都读过了啊，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因为这个圣经的内容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好像也听过很多的不同的牧师和传道人在对着这段圣经已经讲了很多遍啊。有没有没听过别人的根据这段圣经所讲的信息？应该没有人，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又重新来讲，不是说我们来炒冷饭啊，因为神的话它是很丰富的啊，它也是活泼的。我们每一次拿起来读，每一次拿起来思想，我们都会有新的领受。那么既然我们认为这段圣经所描述的事情呢是耶稣给门徒最后上的一门课，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啊，如果门徒他或者学徒他要离开师父之前啊，在最后一点时间，如果这个师父爱他们啊，一定会怎么样？把他的绝活，对不对？交给他们，是不是？那么今天我就想，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学了三年，他就要出去独立的工作了，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了。那这个时候耶稣是不是要把他们把诀窍做什么的诀窍？是因为他们门徒的目的是学好了要做神的仆人，那么一定是要把做神仆人的这个诀窍啊，要这个做神仆人的秘诀啊，这个诀窍要告诉他们，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那我们通过这个角度来看耶稣通过这段圣经，神通过这段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啊。那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的不久以前呢，就是到了这个门徒等于他们的门徒训练班啊，到了最后的阶段啊，耶稣就带着门徒就开始从北边啊，从那个最高的山上开始慢慢的就往回走，他就要去耶路撒冷呢去钉十字架，对不对？在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三次都记载的事情，就是说耶稣三次跟他们说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在途中三次给他们这样讲。那第一次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尽管他们不理解，但他们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怎么样，就来拉着他，不让他往那个方向去啊，不让他往那个方向去。但是他拉住没有？他没拉住，因为那个彼得想拉他，就被耶稣骂了一顿，对不对？骂得很严厉啊，那我就不把这个话重复了。 那么随后他们知道没办法阻止耶稣往那个耶路撒冷去，他们呢就不得不考虑一下，那耶稣离开我们，我们这一伙人将来怎么办，对不对？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什么？他们需要有人来做首领啊，来当老大，对不对？有人当老大，有事情可以给他们当主心骨。那么门徒呢就开始在讨论啊，讨论这样一个事情，耶稣离开以后他们怎么办呢？谁来做我们的头啊？谁来做我们的老大啊？但是他们怎么样，意见同不同意？不同意，对不对？他们就彼此争论到底谁为大啊，这件事情他们就彼此争论啊。那么这样的情况耶稣就看见了，耶稣对他这样说的啊，耶稣对他们说啊，不但他们争老大，老大只有一个，对不对？那还有人说我当不了老大，我可以当老二老三，对不对？所以还有两位通过耶稣走关系说，我们可以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正中的位置我们坐不了，对不对？哎，这样的事情。那当门徒这样有发生这样事情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啊，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啊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门徒能不能听这个话的字面意思，大家也都能听懂，对不对？门徒也能听懂，他们真正的懂了，他们可能不真正的懂，所以耶稣啊跟他们讲了，就怕他们的门徒，也就是我们听后来听到这句话的人，这段话的人啊，不明白到底，或者说明白了印象不深刻。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在最后在门徒的最后一堂课里面，他就亲自给他们做示范啊，让他们知道什么样是做用人，什么样是做仆人啊。所以这就是这堂课耶稣呢要教给他仆人的教给他的这些门徒的一个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就说我们以前啊把圣徒我们误认为是在教会里边怎么样被公认的品德高尚，好像功德圆满或者说功德无量的这些人啊，那我们把它称为圣徒。那么我们好像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整天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能被称为圣徒呢？上次我们就给他澄清了，大家有没有还认为自己不是圣徒的？应该没有了，对不对？应该没有了。那么同样，那神的仆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谁敢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已经有人敢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很了不得啊。以前呢，我们要是很开始，我们会糊里糊涂的认为啊，那个仆人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治理的，来管辖这些门信徒的这些人才叫仆人，对吧？我们这些平平的信徒怎么能够自称为神的仆人呢？那通常传道人牧师他可以比较谦卑的称为自称为神的仆人，那我们普通的基督徒啊，我们大概不敢自称为自己是仆人。在教会里面称为仆人的牧师传道人呢，通常做的是教导或管理的工作，而不敢自称为仆人的这些普通的信徒呢，往往是直接服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的人，对不对？怎么服侍的呢？就是饿了给他们吃，对不对？渴了给他们喝，做客旅的留他们住，慈圣露体啊给他们穿，渴了啊病了啊看顾他们，在监里啊来看他们，对不对？这些事情呢，教会里面通常都是普通的弟兄姐妹做的，当然牧师传道人也做啊，但很多的因为他做不来做不完，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弟兄姐妹亲自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呢，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服侍神呢，是通过服侍弟兄姐妹，服侍身边的人啊来服侍神的啊。 那因为在马太福音在25章40节说，这些事情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具体的事情，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啊。所以说我们主内的肢体彼此相顾，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关怀，这些都是坐在谁的身上？这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都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说我们大家怎么样，是不是都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一起说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对吧？既然我们大家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就来看一看做神的仆人，那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诀窍，对不对？因为这句话不是说我们的牧师长老，或者说同工团契主席，或者说我们的那个长职啊，但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位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个学着做仆人的门徒，但我们自己先定位我们自己的是仆人，然后呢我们再学习做仆人，对吧？最后呢等我们会做了，神就会把事情交给我们，亲自放手让我们去做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3章的3到5节，12节到15节，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做神的仆人啊，我们是从最卑微的事情上开始服侍的啊。这个呢大家应该比较清楚，给人洗脚是一件很简单的，好像是没有成就感的事情，很小的事情，也是人们通常不屑一顾的这样的工作啊。那洗脚的更是比较繁杂，因为他不但洗一个，还要洗多少，洗12个人的脚，对不对？要给他脱鞋脱袜子，那又肮脏，对不对？重劳不劳苦，要把水端来端去，束上腰弯下腰，把帕子要擦，这个事情耶稣不但是做一个，他每个人都做了啊。所以说那这些活本来是该什么人干？是佣人干的，是不是？所以说怎么做佣人，耶稣就给他们做，觉得做佣人的啊。那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是不是在做样子啊？应该不是。这个洗脚是当时实实在在是需要的，对不对？他们去吃饭吃的是什么饭？吃的是逾越节的宴席。那逾越节的宴席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年夜饭一样，对不对？应该是他们门徒，我想其他的人不知道，应该是耶稣和他门徒在一年中吃的是不是最丰盛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顿饭啊，不但是满足他们肉体的畅快，他们心里也畅快，因为逾越节是代表什么？代表救赎，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宴席上，如果说你想想这些大人男人们到处走啊，脚很脏很臭，那么他们坐席怎么坐呢？都是脱了袜子，对不对？围在这个桌子上围在桌子上脱了袜子，围坐在半躺着围着桌子来吃席啊，那个味道怎么样？那味道是不是比他们桌子上的香味都还要重，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洗脚是不是非常的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啊。那耶稣跟着他的门徒，经常也有人请他们去复习，耶稣去吃别人请他们去服的宴席的时候，通常是要给他们洗脚的。所以说一般主人就会请过来以后，就让佣人给他们洗脚，洗了脚以后呢再让他们进去去服宴啊。那中间是不是遇见过有人没有给耶稣洗脚的？有一次是不是耶稣去一个叫西门的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复习的时候，那这个主人有没有给耶稣洗脚？没有，有没有安排人给他洗脚？没有，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责备了他啊，就说你看我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洗脚，某某人就用他的头发给我洗。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啊？所以说这个洗脚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门徒他预备宴席的时候没有安排人洗脚，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大家想想，我们可以想，门徒他从来都是到处去要饭，对吧？走到那儿，一般是姐妹给他们预备饭，也能请他们吃饭。然后呢，他们突然这个逾越的筵席让他们预备，他们是不是想得很周到？他们可能想得不周到，可能疏忽了这件事情。那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啊？门徒他们所思所想是什么呢？是什么？是谁伟大，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想谁伟大，谁为首？有没有人愿意扶就低扶小的去主动的去当佣人给大家洗脚？有没有？没有，他认为我们要做大事。耶稣做了很多大事，神迹奇事，我们跟着耶稣也做神迹奇事。耶稣走了以后，就是我们主道做大事，做神迹奇事。那这些小事情谁在做？他们就不知道谁来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他有没有责备门徒？他没有，对不对？他就亲自给他们洗脚，他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愉快的尽情的享受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不是？所以说耶稣给门徒洗脚，不是说如果他仅是为了作秀，他就先意思一下彼得，他就给彼得洗了一下脚。那这其他的门徒看到这个情况，哦，我们的老师都做这样事情，我们不去做是不是太尴尬了，太不好意思了，对吧？就勉勉强强去做。耶稣有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他没有啊，因为耶稣洗脚，他亲自给他洗脚是有他的意思，他实实在在的是让门徒能够干干净净的去赴宴席，不是在作秀。那如果你在网上稍稍的去查一查，你就知道有一些神学院在一些重要的一些节日或者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他们会行那个洗脚礼，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然后呢，我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这个照片，那都是一个大厅，旁边是一排的椅子，很干净的盆子在那里，有些人坐在上面，有些人给他洗脚。也就在这件事情，他们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在上面写了说，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深刻领受彼此相爱与团体的意义，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目的好不好？他们这样做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说去洗脚的人，如果说已经轮到了，比如我去贵弟兄，你要去，也要你将来上去洗脚，那我去之前，我首先要把脚洗干净，对不对？如果我打了球，在山上走了路，干了地里干了活，我到那里，我把鞋衣脱掉，给我洗脚的这些学校的神学院的领袖们、领导们，那些教授们，他们肯定是很尴尬啊，说不定捏到鼻子这边洗，对不对？那如果说我的脚袜子一脱下来，一下全整个这个大厅都臭了，那以后我下来大概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别人一看着，这个贵弟兄的脚真臭啊！那你说这样的话，这样的秀有没有意思？不但是没有体现出这个目的，就是教导这些神学的学生或教导这些同工们，深刻领受彼此相爱的团与团体的意义，提醒我们，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他提醒的是什么？贵弟兄，这个是不洗脚的人啊！所以说，他不但不能够让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是这个课程是教导这些同工们、这些学生们怎么样学会怎么样假冒伪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服侍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啊，也有可能。那么我们呢，觉得做得很高尚、很圣洁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在作秀啊，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服侍人，而是呢说表示说我们是一个知道怎么样服侍神的人，是不是真知道？像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服侍人，这个谦卑的服侍，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洗厕所，洗厕所本来刷两遍就够了，我一定要刷十遍，有没有必要刷十遍？没有必要啊。那是因为你有那个需要，这件事情呢没有人去做，神帮我摆在那里，那我就去做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 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把下厨房啊、洗厕所啊这些脏活、杂活、累活，我们就交给那些看看年轻、有培、将来有希望成为教会领袖的人去做，对不对？我们试验一下，看他是因为圣经说你要经过试验以后，再让他们做长老、做执事，对不对？我们要试验他一下啊，把他们作为这些呢，就作为一些教会的必修课程。这样做呢，也不是没有什么坏处啊。他如果是为了服侍人的需要，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的确是在服侍人，是通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啊，他就甘心情愿的去做。这样的话，我们看出他在小事上忠心，怎么样，在大事上也忠心，对不对？他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呢，我们要把更多的事情给他管理，是不是？主耶稣那个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啊。如果呢，他目的是为了别人啊，看着他好像是很属灵、很殷勤，对不对？那么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刻意的去做心里实在是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他缺乏真实的爱心。那么无论事情大还是事情小啊，都是在人前作秀啊，那不是真正的服侍神。所以说，我们从卑微的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是真真实实的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卑微，虽然肮脏，虽然劳累，这样做真的是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也就是坐在主身上了，我们就去做。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们从一到二节或十一节，我们看到，那耶稣他通过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做仆人啊，就是要从爱到底啊，我们要爱人到底这样的一个服事。耶稣对为门徒洗脚是为了门徒的好处啊，让门徒他能够舒舒服服的来享受逾越节的宴席。这是因为耶稣爱门徒，对不对？不计较他，因为圣经说不计较人的恶，所以说耶稣没有计较那些门徒没有给他洗脚。照理说应该是门徒给谁？给耶稣洗脚，对不对？但耶稣没有计较他。那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有些时候我们长辈教导孩子，我们让他做的时候，我们还多一句嘴啊。这一句嘴一多的话，就让他心里不舒畅了。实际上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给他们洗了脚。有时候我们给孩子们做的事情，我说你看看你怎么这个样子，实际上那句话可能就是多余的啊。耶稣呢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你没有说看看我该给你洗，你没有给我洗，这句话在那个时候说是不合适的。但我想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可能是不小心会说这样的话啊。我们既然爱他到底，我们服侍他的目的是让他高兴，是让他愉快，让他身心都舒服啊。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再画蛇添足了。那耶稣他做这件事情就做得好，对不对？他本该来责备门徒，他没有责备，对不对？那他说你们现在不知道，以后就知道了，对不对？他不想让，不需要让他们现在就知道，现在知道以后他们还能不能够吃饭了、啊。他门徒肯定都没有办法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他以后知道，他能够体会到耶稣当时怎么样爱他们，他们以后再去怎么样爱别人啊。所以说，那这里也看到这个彼得，他觉得自己配不配耶稣给他洗脚？不配，对不对？他不想让耶稣给他洗，耶稣给他说，耶稣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对不对？他开始觉得惶恐，耶稣给他解释以后，他就愿意让耶稣给他洗了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真心的要用爱心的去服侍人的话，那服侍的结果使他的心情舒畅，对不对？不是让他心里觉得惶恐内疚，是不是？那我最近遇到一个词儿叫做窝心啊，窝心我是几十年以前知道，用了这几十年大概我都没有遇到窝心这个词。那么在上次的门徒训练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个词，我看到我太太很辛苦啊，我就说慧英啊你太辛苦了，然后旁边那个刘牧师他就看到了，他就说你这句话讲的是他很窝心，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很恶心什么意思？当时我就很尴尬，我说我这么，我本来对我太太不好，最近这几十年信了主以后，就学着怎么对太太好，说太太做了事情，我总要谢谢她，关怀她，我觉得我就做得更好了。居然我们那个牧师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很窝心，他让他很窝心啊。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很难受。最后一查，哦，原来是误解了。在北方人啊，这个窝心呢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他是个贬义词，他就说使人心里面不舒服、憋屈的意思，就是你说话让别人憋屈，这就是让别人窝心。但是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像台湾啊，它就是指很温馨、很贴心的意思。就你看，你窝心，一窝就把他心给他窝暖和了。这也蛮有意思。所以说，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要让人怎么样窝心啊？就看你要是做得好，就是南方的窝心；做得不好，就是北方的窝心，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希望大家这件事情上，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服侍人是因为爱。爱是让人感到愉快愉悦啊，而不是感到这个北方人所说的那种憋屈，那个不舒服的窝心。那圣经上也讲到，没有爱的服侍是没有益处的啊。如果我们服侍人不是因为爱，就毫无益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讲的。如果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我们要正表现，对不对？我们也去做好多好事情，这些好事情也是服侍人的事情，对不对？没问题。但是我们是为了干嘛？我们是为了得表扬，对不对？我们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心，是不是？我们为了在街头扶老太太过马路，我们就盼着，哎，让她倒一下，让她摔一下，对不对？我们就好地服他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个心态虽然几乎是不这么明显啊，实际上也是你实际上是也是为了人的荣耀啊，自己的荣，也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人的荣耀，不是为了神的荣耀。那这样的服侍有没有好处？至少没有永恒的价值，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啊。那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我们愿意去服侍，服侍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或者是对别人对我们的表扬，是吧？如果我们自己很在意别人怎么说我们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是不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凭着爱心去服侍。如果说他想得到人的称赞，他得到了人的称赞以后啊，心中就很得意、很舒服、很乐意的话，就按照耶稣所讲的，他在那个登山宝训也讲到，就是说你做善事不要坐在人前，对吧？如果说他已经得到表扬，得到心中得意的时候，得到称赞，心中得意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得到了人的奖赏，那么他能不能得到神的奖赏呢？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说这样做呢，可能就会失去神的赏赐，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啊。那如果他受到了批评，这个时候心中就很沮丧，他说我做得那么好，居然还这么说我，是不是？那他就会失去服侍的热情，那这样的话也是没有益处。所以说你起初来服侍的时候，一定要凭着真实的爱心去服侍。那么出于真实的爱心去服侍的话，那再苦再累你就会怎么样，心中就会喜乐，对不对？那我以前看到别人给小孩子小 baby 换尿布，我一看，哎呀，又脏又臭，我躲得远远的，对不对？后来我们家生了三个儿子，对不对？虽然我太太照顾得多一点，那我也不得不去换尿布，对吧？但我给他们换尿布的时候，因为心中有爱啊，那我就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不但不觉得脏，不觉得臭，我看看颜色怎么样，我因为这个味道好像正常，哎，没有吃饭吃得好，长得好，没问题，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真的是出于爱去服侍弟兄姐妹，别人再怎么样说你，你心中会不会感觉到沮丧，感觉到不愉快？你心里面觉得 我这样做即使受苦，那也受别人的责难，也是为主受苦啊。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以前我们在密西比的时候，院子很大，没有围墙，所以我在我用割草机去割草的时候，突然就是看到一堆狗屎，而且已经干掉了的。那个割草机打上去以后，那个灰尘一下到处都铺的到处都是。当时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恶心，我根本就不想再割下去的。后来我们家养了一头狗，那一次狗的时候，那个铲屎官的任务就在爸爸的，虽然是孩子们要养的，就在我的身上啊。但是这个狗非常的可爱啊，我就去专门的收拾它的它的粪便啊之类的，我觉得一点也不臭啊，我觉得看到它乖乖的样子，我跟它这样做，我心里面很愉快。那同样，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服侍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真实的爱心呢，我们就会心中的喜乐啊。我们可以甘心，我们有真实的爱心的话，我们可以甘心的做服侍人的小事情，包括看起来卑微的、劳累的、肮脏的工作，使别人得到益处的话，我们心里怎么样？我们就十分的喜乐。所以说，在服侍，就像我上次也跟你讲，高牧师给我们说，服侍主越服侍越甘甜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高牧师在教会，在他的基督工人中心做了许多脏活累活，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都做，那么他做得非常的喜乐。那耶稣给每个人都洗到脚，其中也包括犹大啊，这也是耶稣爱到底的表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有些人我们一看就很喜欢，对不对？有些人啊，一看我们就怎么说呢？不好意思说是厌恶他啊，我们就没有共同的什么，反正找些理由，只想躲得远远的啊。那因为我们本来自己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啊，那有些人不喜悦我们，那真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因为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把和解了神和人我们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能够以神和好。因此呢，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外貌看人啊。我们因为我们人只能看到外貌，看到他有各种各样坏的毛病，但他内心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即或是我们有十分肯定这个人啊是那种不得救是纯正的人，那么如果主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还是应该用爱心来服侍他。我们所以这是就像这就是耶稣他服侍犹大，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没有来，他是用爱心爱到底，包括爱到犹大，他给我们所示范的这样的一个诀窍。所以说，凡是主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人呢，我们就用爱心服侍。那因为是坐在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呢，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啊。我们爱主爱神呢，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爱我们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那在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么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啊。我们觉得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过火了，对不对？如果他要是那彼得不让耶稣洗脚，耶稣就说你就跟我无份了，这句话我们好像不太容易理解，是不是？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啊，我们可能就能够多多少少理解一下耶稣他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十四节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也就是说彼此洗脚表示一种彼此有份这样一个关系，是不是？所以说耶稣给彼得洗脚，那他和彼得和耶稣就一个爱的这样一个关系就表现出来，对吧？那弟兄姐妹彼此洗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什么上面彼此有份呢？ 在彼此相爱的份上有份，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很好的弟兄，他很喜欢去帮助别人，是不是？但是呢，你说，哎，弟兄，你有什么需要帮你啊？没有，没有帮我，什么东西都handle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帮我啊。这样做对不对啊？不愿意去麻烦别人，好像是一件好事啊，实际上也未必是好事，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我在那个密西比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个姐妹，但她的儿女们都还没有儿孙满堂啊，儿女们都是很高的很好的工作，很高的学位，很能干。她就说，哎呦，我好像是没有任何用处，活到没有意义，对不对？那我在这里只给他们添麻烦，没有什么用处。她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给我表达这样一个心理。我就说啊，我说姐妹啊，我说你看看，你让儿女们来孝顺你，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大声说，有没有人知道？可以使他们长寿，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因为圣经上说过嘛，你要孝敬父母，可以使你什么在世的年日长久。所以说你虽然没有用了，你让他来服侍你，对谁有好处啊？对他们有好处。那么同样，你在教会里边让弟兄，你虽然你不需要他们来服侍你，但是有弟兄姐妹来服侍你，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也就是说，在爱的关系上彼此有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有以前有一弟兄，他带查经，轮到带查经的时候他就来，不带查经的时候他就不来。为什么呢？说我自己身体很熟，我来的时候呢，我可以教导弟兄姐妹在主内长进。那么我来的时候，其他人带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帮助，浪费时间，我再去干别的有益的事情啊。这样做显然是不太对的啊。所以说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要彼此洗脚。有些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被洗了脚，也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一点值得大家来思考。那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以前以为不可停止聚会就是我不可停止周五的聚会啊，什么组织的聚会啊，实际上这个聚会是个广义的，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就有可能怎么样，彼此相顾，对不对？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单单是说我们不可怎么样，不来参加组织聚会，不可不来参加我们的周五的查经聚会。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就愿意去参加这样的聚会。聚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怎么样洗脚，彼此相爱，彼此勉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接受弟兄姐妹用爱心来服侍我们，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彼此有份。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爱到底的啊！我们用真心爱别人，也让别人把爱心付出来服侍我们，这样的话才是爱带到底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看第十节，这第十节实际上讲到给门徒洗脚的必要性和目的性啊，它主要是在讲到是要使全身干净。那么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门徒要全身干净来面对主，对不对？那门徒们也要彼此干净来彼此面对，对不对？这样的话，这个逾越节啊会就过得十分的舒畅，十分的有意义。那么门徒，所以说门徒洗脚不单单是说我走路走累的脚不舒服，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啊，我虽然在啃着好吃的，那应该吃羊羔还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但是呢我脚底下不会痒痒的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去抠脚，对不对？就不但是自己舒服啊，而且呢也要是主啊，也是门徒呢也感觉的干净，大家都能够一起啊畅快的享用逾越节的宴席。 耶稣这个用洗脚来示范仆人的服侍，不但是要我们那个用爱心去用用最微的最卑微的姿态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满足人肉身的需要啊，也是要使人干干净净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弟兄姐妹的面前啊。那在神面前的安静是什么意思？在神的面前的干净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大声一点，这叫什么？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干净？干净的词用的是什么？圣洁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服侍来到我们教会的不管是慕道朋友或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他最终目的是要什么呀？让他们能够干干净净的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满足人肉体的需要，而是要让他们心里能够圣洁，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心里能够圣洁？不是说你今天经常有些时候门徒训练的会，你今天有干什么干什么坏事没有？赶快出来怎么样？认罪悔改是不是？这种话从就像那个洗脚一样，本身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可能有问题。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圣洁啊？那圣经上说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洁净少年人的心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是不是？然后说我们人怎么样，罪人怎么样才能圣洁？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不对？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分别为圣啊，成为圣洁。所以说我们大家是不是圣徒？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圣洁的？是。在家里有没有干坏事？干了，对不对？那还是不圣洁，还是圣洁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服侍弟兄姐妹不是说他到教会你不能干坏事不能干什么，如果他本来身上衣服都是脏的，对不对？那你说你不穿着干净的衣服不能来教会，对不对？他本来只有一个短裙，你说你短裙不够膝盖以上你不能来教会，那些人能不能够听到福音呢？没有。所以说让人圣洁就是让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让他能够悔改归向神，那他就会怎么样？被罪得赦免，他就圣洁了。所以说我们服侍神是通过服侍人来表现，但是服侍人是要让他心里愉快啊，让他感到舒服，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对于我很多大家自己慢慢去思考。如果我们在下面一点啊，如果我们看十三章的十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讲，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一看到，我们服侍神啊，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那彼得他为他说，彼得要耶稣给他洗脚，耶稣说他不让耶稣洗脚，耶稣说你要不洗啊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说你就不但要洗我的脚还要洗什么呀？洗我的手洗我的头。他是想干嘛？想跟耶稣大大的有份。彼得可不可爱？可爱啊，他要想大大的有份。但是耶稣给他怎么讲？他说你已经洗过澡了，对不对？都已经干净了，洗澡的时候头和手都洗了，脚呢沾了污秽洗洗脚就行了啊。因此他不需要洗其他的部位啊。耶稣有些时候我们爱孩子，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们会做很多过分的事情，对不对？耶稣他如果表现过分的溺爱，他给彼得洗了脚，又洗头又洗手，甚至把衣服脱了给他洗澡，那十二个门徒都让他这样洗，他一个晚上能不能洗完？逾越节的宴席还办不办了？耶稣还到不到可西马院院去祷告有没有时间呢？然后去定十字架的时间有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耶稣呢他爱门徒到底，但不需要夸张的去表达他的爱。那我想这个当然那个给圣徒洗脚的那个 那个洗脚礼，对不对？实际上有点夸张的，但是没有表达真实的爱心。那即使有真心的爱心，也不需要夸张的去表达。所以这也是服侍人的智慧，你服侍的恰到好处，让他心里面感到愉悦，他还继续的来到教会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服侍的过分，他说我占了你这么多便宜，到时候你就让我找回来，对不对？我下次来不来了，也可能就不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就说你那个热情过分，爱心过分，也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要我们怎么样，是爱人如己，对不对？那么他这个思想有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崇高？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说，你们要怎么样，共产主义暂时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舍己为人，对吧？那神有没有要求我们舍己为人？有没有要求？为什么不要求我们舍己为人啊？做不到。还有呢，我们有没有己的？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跟从我，对不对？是不是舍己跟从时有没有己了？我们有没有己？我们没有。我们服侍神是靠什么？靠己还是靠什么？靠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多少，有多少爱心，我们就付出多少爱心。如果我们付出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付出的热情超过了我们爱所能承担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比如说饿了给他们吃，渴了给他们喝，对吧？有没有必要，你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饮食的问题？没有必要，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救急不救穷，是不是？那他急难的时候投靠你，你给他吃给他喝，但他住在家里面不吃，他要住在教会，住在家里面不干活，光吃饭。圣经上怎么说？把那些人呢赶出去，是吧？保罗说赶出去没有？大家有没有记住，把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弟兄姐妹赶出教会，有没有说？那我们当时读的那个圣经说，哎，保罗的爱心够不够？是不是不够啊？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啊，并不说明我们一定要解决他，我们能够解决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帮助他，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义务，也没有这么的必要。他要在苦难中学习的信靠神，而不是在信靠我贵弟兄，对不对？不是信靠教会的某些人。所以说这是一个例子啊。再一个，做客旅留他们住，并不代表你自己必须搬出去，让他住到你家里，你去当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去享受社会的福利，对吧？所以说那这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服侍神的话，要有智慧。我们的爱心，我们有多少爱心，我们就那个用我们自己的爱心去服侍神啊，服侍人。那如果你在服侍中你所付出的超过了你爱心所的承受的，你的服侍能不能持久？恐怕不能持久，对吧？如果你超过了你的爱，那这部分没有爱的部分的这个服侍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保罗说过，如果没有爱，你哪怕舍己为焚烧啊为人，也没有任何的价值。那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在团体里面服侍，开始热情很旺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冷下去了，因为经常教授经常说这个人 burn out 了。 burn out 是烧焦了还是烧没了？不管是烧焦了烧没了，说明他有没有啊？说明他，如果你看看摩西看的荆棘有没有火焰，火烧着荆棘，荆棘有没有烧着？没烧着，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你所付出的你的服侍所付出的热情过于你的这个本来所有的真实的爱心啊，你可能就会被 burn out。所以说 burn out 本身不是坏处。有时候你关怀一下弟兄吧，他已经 burn out 了，你要多给他一点爱。实际上要谁多给他一点爱？ 是要让神多给他一点爱。神要多给他的爱，怎么样？那这个事情就很复杂，我们今天就不讨论啊。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诗篇说，我们神是我们的怎么样？福杯满溢啊！福杯满溢的时候，是流出来的那些是给谁了？给别人了。杯子里面留给谁呀？留给自己。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他们会说基督徒比较势利。我们真的是要求福，我们真的是要求永恒的福分。这是我们大胆的说，我们要好神给我们东西。但是神给我们东西是丰盛的，我们我们装不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流出来来爱别人啊。在第十节，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我们也是想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让门徒彼此洗脚，洗干净了以后呢，耶稣给门徒洗脚，洗完了以后呢，一看看，手和脚。手和头都是干净的，耶稣在不在给他们洗了？他知不知道有人不干净啊？知道。他有没有说你们把衣服都脱下来看一看，你们彼此把对方的衣服洁起来看看，身上脏了也给他洗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说你看得见头手或脚他不脏了，那你就帮他洗一洗。你有没有必要去剥他的衣服给他洗身体？没有。所以这里面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去体会神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熟龄成长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弟兄可能很快会长大，很快的担大重任，对吧？但是呢，我们去关怀他，我们发觉好像最后也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长得快啊，或者说他能够改变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在下猛药，就去这个通过各种方法的按照这个以前文革的说法是要深挖什么东西，深挖我这个词都忘了，就是要深刻的挖它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实际上神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做？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们遇见任何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我们就按照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就用爱心去服侍他。我们不需要去过分的去去那个去铺洗啊。我们呢可以把属灵的种子种在慕道朋友的身上，我们可以用爱心来浇灌弟兄姐妹啊。但是呢，是谁让他成长？是神，唯有神使他成长。如果他长不好，长不大，变不好，就像几乎是耶稣在十一节所说的，像这个犹大那样是不干净的一类人。但是只有主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仍然要按照主的吩咐给他洗脚，对不对？他变成什么样子都在主的手中。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仍然为他洗脚，应该就是，而且呢，还照让我们照样洗，照样洗，不光是我们洗彼得的脚，还要让我们洗犹大的脚，对不对？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深省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个意思，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洗脚啊，彼此相爱，真实的相爱。如果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不会争吵，争得面红耳赤，心生怨恨？没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我们能会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弟兄和睦同居的关系？不会。所以说我们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教会很分裂，没有哪个教会不出问题，但所以说真的是我们要把这段话反复的去读，仔细的思想。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用真实的爱心去彼此洗脚，他即或对方有跟我不同的观点，不管是教会怎么运作啊，具体事情怎么做啊，以及 这国家的走向啊，台海问题啊，什么左右的问题啊，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关系。如果有了，双方都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要好好的思想啊。所以说耶稣让我们反复来读他这段圣经，而且不光是说，因为口说的话文字上大家去理解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做出来啊就很具体了啊。所以说这点我们大家就需要深刻的思考。如果对于有不同看法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不光是弟兄姐妹，包括来到我们教会的辅导的朋友啊，我们要本着爱心去服侍他们。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有爱心去服侍他们，我们就会有忍耐，对不对？我们就会有恩慈，对吧？即使他说发火了，他骂我一顿，那我有恩慈，我就不会因着他对我的不尊不恭敬我就回怼过去。那么我们也会包容，对吧？我觉得他的见识不如我强，这可能是对可能不对，但是我们会包容他，对不对？那我们会不会轻易发怒？我们经常因为怎么怎么样我们就义愤填膺，我们就要为所谓的为真道激励去争辩啊，为真道激励去争辩是不是在发展这些事情上。所以说大家要仔细的去思考，因为怒气必不成就神的义。耶稣知道犹大会卖主，但并没有斥责他，也没有驱逐他啊，他是用爱心去对他，给他洗到脚，并且呢也是给他讲了，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对吧？他如果听着，哎，主都知道了，是不是我就不干了啊？但是他听了以后没有反应，那主又没有再拿过来说，我刚才说话你听见没有？没有，对不对？你就点到为止。他心变了以后，你看你们左右了以后，你左派要说服右派，右派要说服左派，根本不可能，你知道吧？每个人都有正当的理由，像哈马斯和这个阿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有各种各，每个人你到了哪边，你就会听哪边的理由。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真的是要有忍耐、恩慈和包容，因为这些事情并不关乎，并不，他实际上神把这些放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在测试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动了怒、发了火、没有忍耐，说明我们的爱心怎么样不够。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你们，我见到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会这样，我们也不好说，但神的话摆在这里，我们就去好好的思想。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圣经里面，如果爱的话就包括和平，对吧？也包括和平。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你要看，有好几处都会讲到和平、仁爱，所以仁爱和和平基本上是放在一起的，你真的有爱就会有和平。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了不和平，无论是家庭里面、教会里面出现了不和平，我们就看看爱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找回了起初的爱心，那就会达到和平的结果。那这基本上我们是从这段经文，我们简单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能分享这四点关于这个服侍的秘诀啊，希望我们彼此在这几点上大家彼此勉励。那么我们既然知道服侍的秘诀以后呢，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明确一下，我们做神的仆人在地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使命啊。那这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那耶稣在那个受死复活以后啊，他又向门徒显现，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呢他就上天了。上天之前呢，他就对门徒，基本上十一个门徒了，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的熟悉程度可能比前面更多的 被我们大家被传道人啊牧师讲过啊。我们通常把这段话呢称之为大使命。那么当时承接大使命的时候啊，是门徒训练班里面，门徒训练班的十一个门徒，十一个毕业了的门徒，他们就可以做仆人服侍了。那还有一个门徒呢是没有毕业，对不对？那这十一个已经做初次成为神的仆人的人呢，神就要让他们出去工作。那么他做要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最初就第一个呢，就是说要传福音，使人受洗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啊。我们给他传福音，他们信了福音啊，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门徒是谁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不是某一个人的门徒，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弟兄姐妹呢，我们喜欢，哎，这个牧师讲得好，那个牧者啊，他的见证特别好，我们就真的是想学他，我们呢尊敬他，我们以他们为榜样，我们让他们做老师，这呢是人之常情，对吧？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对，但是如果你太过的关注某一个有名望的人，你可能会忽略到你是谁的门徒了。我是唐崇荣的门徒，我是谁谁谁的，我是 Billy Graham 的门徒，但我就忘了我是谁啊，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一点呢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啊。那么门徒随后要做什么呢？他们在这里讲到，耶稣是对十一个人讲的，说你们，对吧？他是集体获得授权，是代师授徒。既然他们这几个弟子收了门徒，这个门徒呢似乎现在闭关了，比如说似乎闭关了，那是这些大徒弟怎么样就要代师来教这个小徒弟，对不对？那么你说这些耶稣的十一个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领受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示范，他们每一个人学得全不全？不可能全面，但他们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够用来做门徒的训练？所以说这个门徒为代师收徒啊，不是某一个大弟子二弟子单独做的，是十一个弟子同时做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的话，实际上教会整体的这些属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的周围的这些那个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训练这些刚受洗归入主的这些新的门徒，让他们通过方方面面啊，来学习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如果看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应许啊。如果我们做得好，有什么奖赏？有主的同在，对不对？做得不好怎么样？所以没有主的同在，是这样理解吗？我们这样理解或许也不错啊，但是可能是如果从门徒训练的角度讲啊，这可能是有问题啊。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怎么样？奉我的名在一起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对吧？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有谁在我们中间？耶稣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那我们是谁的门徒？那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耶稣在不在？在。那我们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做得了做不了？做不了。所以说教会很多时候要那个推行我们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当然它不可能是真的一对一。如果真的是一对一的时候，教出来徒弟是什么歪瓜裂枣，对不对？我自己牙掉了，我招到门徒可能牙也掉了，这是在开玩笑，就是我自己不完全，那么我这些德行不好有亏的地方，我的徒弟学不学我？他以为，哎，我师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了，但是在整个教会他一看，哦，这个弟兄这样做 那个地方那些做、哦、他们 不一起做的地方肯定不是主的心意，对不对？那他们一起做的好的地方我就要学习。所以说门徒训练是一个集体的是一个集体的而且有主同在的训练门徒一个方式啊。因此呢，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我们受洗归主，我们都是谁的？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某一个，我们不是加尔文的门徒，我们不是路德的门徒，我们不是 Billy Graham 的门徒，我们也不是唐崇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李昌硕的门徒，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有了这些圣经以外的大师傅啊，教会里面的纷争不断。你就看历史上，看中国教会的现状，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师傅，我们很推崇的、尊崇的这些非常属灵的伟人，做了他们的师傅，把耶稣呢放在旁边的时候啊，那教会里面就会出现纷争啊、哦。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安排教会安排年长的弟兄来关怀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对一的关怀，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他需要被关注。但是呢，我们不要以为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真的是做到一对一的门徒训练，那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然后呢，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主的同在，对不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有主同在的环境下，我们来给在年轻的弟兄姐妹里面做见证，分享主的教导，那么主在旁边，那么这样的教导就非常的行之有效。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在聚会的当中，我们彼此的服侍，我们有讲台的信息，我们也有查经的分享，这些都是挺好的。那我们劳累之余呢，我们会去退休会。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关注在教导上面，我们是关注在弟兄姐妹彼此服侍的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门徒的方法啊。再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聚到一个山上去啊，到旷野去，就像到我们基督工人美东训练营，到我们那里去的话，我们去过简朴的生活，我们把电脑，我们把家务事，把很多的事情都丢开，在那里的话，我们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呢不但是我们有东岸西岸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圣经的老师，他们在有的是神学院的教授，有的是有经验的牧者长老，那在那里呢，我们有严格的纪律，那我们也有很密集的课程，那我们在那几天的时间，我们可能会非常感到神的同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门徒训练的地方。但我们离得这么近，所以说我太太带了几张我们三月门徒训练的那个介绍，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去训练门徒，也训练我们自己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恩主，把我们从罪恶和灭亡中拯救出来，受洗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将来要与耶稣一同进入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够从谦卑微的小事上开始学习忠心的服侍，用爱心服侍来到我们面前的有需要的人，使他们来到主面前成为圣洁。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不但是我们的服侍合神心意，也能够使我们彼此勉励，一同在主里长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